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神会一步一步地引领我们，只要我们时刻倚靠他，仰赖他，信靠他，顺服他，我们跟他有亲密的关系，他绝对不会让我们走错。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很多基督徒都曾经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怎样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呢？可是有些人在求问的同时，却以求印证的方法来找答案。在旧约圣经的记载中，也曾经有类似的试验方法，就是基甸以羊毛的干和湿来求证神的指示，那是以一种因果的现象来证明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这其实是危险的，也不是神要求我们去做的。有些人说，如果今天下午有人来打电话，我就知道是神要我搬家。又或者明天如果是天气清明，我就知道我该接这份工作来做。不错，神依然可以利用环境来向人显明他的旨意。但是像这样的试验方法并不是最好寻求神指引的方法。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指出七个实际的途径，来帮助我们确认神的旨意。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圣经讲到神的奥秘，但这肯定不是指着他对我们生命的旨意来说的。简单来说，神向我们的生命所定的旨意绝对不是一个奥秘，因为神绝对乐意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过去我们介绍过了，神的旨意分有两大类，一是道德上的旨意，另外一个是个别的旨意，就是神向着我们个人个别所怀的旨意，在历史中他独特的引导。神创造我们是有目的的，这目的是超乎我们所能明白和想象的，并且是独特的，是个别的，跟道德的旨意有所不同。道德的旨意是一般性的，是人人都应该遵行的，那是关乎我们在生活中哪些可以做跟不可做的事，这些我们都要符合神自己的个性，像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敬拜假神等等。但是关乎神向我们个别所怀的旨意，那就是神向我们个别的生命所做出的安排和计划，那是人人各不相同的。我们必须寻求神在我个别生命中的旨意到底是什么，而神是乐意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的。因此，一个属神的人，除了在生活中依着神的心意行事，和神的本性相吻合之外，更要寻求神在他个别生命中所定的旨意，到底神要他这一生过得怎么样，做什么事等等。神怎么样向人显明他的旨意呢？有几件事情是我们必须留意的。头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如果我们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或者是神在某些事情上的指示，我们就要回到神的话语，回到圣经的真理去。我所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在生活中养成这么一个习惯，就是凡事都是以圣经、以神的话语作为我们判断的准则。不论这事是什么，我们认为重要的、不重要的，其实加起来都一样重要。我们如果要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 我们就要先在每天所做的决定中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留意神在圣经里所启示的原则，然后在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情上去遵行、去运用。这样，当我们持之以恒、不断的操练的时候，它就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种习惯，圣灵就能够透过我们这样的操练引导我们。神的话是不可取代的，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断不能拿什么来取代圣经。很多人都问了，那怎么样才可以做出最有智慧的决定呢？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回到圣经的真理去，看看神所说的。多少时候，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圣经原来真的是这么的贴切，以及适合我当下的需要，就好像为我量身打造，直接向我说话。这正是神的奇妙和大能。虽然圣经写成于2000年前，神借着许多不同的作者写成，但直到今天，不论哪一种语言、哪一个国籍、哪一个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够从圣经获得直接的帮助和启发。过去几千年来，受到圣经恩惠的人不计其数，直到今天以及将来的世代，圣经依然能发挥它独特的功用，让追求和研读的人得到莫大的帮助。不要以为圣经是一本古老的书，里边的信息必然是过时了。其实圣经一点也不过时，反而是针对人性的需要，能够对我们今天的问题提出一针见血的答案。我们无法用人的理性去解释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启示，是神的书，是神向人说的话，所以是超越时间和空间，是放诸四海而皆准，历万代而长新的。你如果要寻求人生的智慧，寻求人生的方向和引导，圣经就是最适合的一本书。因此，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头一样不可少的就是圣经。第二样我要提到的就是祷告。如果我们想知道神对这件事的看法和旨意，我们就要向神祷告求问。我建议弟兄姐妹诚恳的、谦卑的跪下，好好的向神祷告。我不是说我们必须双膝跪下、低头闭眼这才算是祷告，我们可以在路上、可以在家里、可以在任何地方向神求问。然而谦卑跪下向神祷告，这是别有含义的，表明我们对神的顺服、谦卑，以及我们内心的渴望，我们求神指引我们的前路，给我们明确的方向和指示，那是很好的操练。因为一个骄傲的人是不会屈膝跪下的，也不会谦卑聆听神的声音。所以我们要学习用谦卑的心去求问神的旨意。很多时候我听见有些弟兄姐妹聚完了会之后说呢，啊，我很喜欢今天的讲道，它让我内心的需要获得了满足。只是我们要留意，许多教义性的道理往往只存在于我们脑海中，只成为我们知识的一部分。我们渴望神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这并没有错。但是我要问弟兄姐妹，你对神的认识有多少？你真知道他吗？我们亲近神，目的是为着要认识神，不是单单为了满足我人生的各种需要。所以千万不要本末倒置。我们要透过圣经的基本真理去认识我们所信靠的神，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今天有些弟兄姐妹对神的敬拜、赞美、歌颂只停留在感情或是情感的层面，他们唱诗的时候又叫又跳，把全身的精力发挥出来，把这样的形式叫做敬拜赞美。我不是说这样不好，但是我要提醒，我们的敬拜是应该在圣经的真理上，而不是单单建立在感情上。当你从神那里获得许多供应和满足的同时，不要忘了要问自己，到底这位供应我的神是怎样的神？我认识他有多少呢？谁是耶稣基督呢？圣灵的工作又是怎么样的？神的道路和作为我明白了多少？有了稳固的基础之后，我们才去寻求神的供应和福气，这样我们才不会走迷。我们必须走在真理中， 我们必须认识神，这样才不会人云亦云，只在情感的基础上去信靠神。我们是有神的真理作为基础，我们以神的真理作为人生的基石，所获得的快乐和满足才能够持久。除了神的话跟祷告是如此重要之外，第三样我要分享的，如果我们渴望能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必须把焦点放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要知道，神不是一个咨询中心，等待回答我们一切的问题。他不是仅仅是那位有求必应的，他是我们的天父。这位我们在天上的父渴望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渴望认识神的心意，渴望知道他为我生命所做的安排，我们就要追求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求神向我们的心说话，指教我们该怎么做，怎么样去下决定。神并不满足于我们只是向他求答案、求指引、求供应。神更渴望我们靠近他、仰慕他、乐意亲近他、跟他建立关系。这是神最大的渴望和期待。其实，要明白神在某件事情上对我的心意，这并不是太难的。因为正如我上边所提到的，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凡事留意神的心意，向神求问，寻求神的引导。这是我们在每天生活中要不断学习和操练的事。我们内心要不断地跟神有联系，随时问神，主啊，你有什么话要向我说？你的旨意和计划到底是什么？求你向我显明你的爱，并指示我当如何爱你，如何侍奉你。求主把你的道路指示我。当我们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而我们的心又联系于神的时候，神的指示就成为一件很普通的事，因为我们的心跟神的心已经连在一起了，神自然会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这是在一个紧密的、亲密的关系中必然会发生的事。那就说，我们不必为了某一件事该怎么办而苦苦地去哀求神，因为我们跟神已经有了亲密的关系，我们已经知道神的想法和心意是怎样的。在这种关系中，有许多问题已经不再成为问题。继续，第四样我要分享的就是环境。神很多时候会透过环境来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他有时候会为我们关上一些门，又或者关上这一道，开了那一道。神会用环境的可行与不可行，机会的有或没有，来告诉我们他要指示我们走的路。什么时候神关了门，都是为了保护我们，而什么时候神开了门，那都是一个机会和邀请。多少时候我们会奔向一道看起来会开的门，而忽略面对早已打开的门，那现成的机会，这样我们很可能就会走错路，很可能会错失机会。所以我们要小心，要时刻倚靠神，千万不要走在不是神心意的道路上。不过，只是我们一心倚靠神，神会为我们关掉那些不合他心意的门，会借此保护我们，叫我们不至于走错的。有些弟兄姐妹说了，哎呀，我很怕做决定，因为做决定会做错决定，我怕会错。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惧怕，因为如果我们真诚地寻求神，愿意顺服神一切的指示和带领，神必然会帮助我们，他会用适合的方法来保护我们，指教我们。虽然我们经验不够，虽然我们有时候会误解了神的意思，但是只要我们不是出自于自私的动机，不是放纵自我，我们不是偏行己路，而是立定心志，一心的要跟从神，跟信靠他，这时候神必然会引领我们，不会叫我们走错。神为我们关上了一些门，他必然会为我们开一道更好的、更适合我们的门。有时候我们以为眼前的机会就是最好的，再没有别的选择可以比这个更好了。然而我们必须信靠神，因为他有无穷的智慧，他又是无所不知的，他对我们的一生有最美好的安排。我们必须认同神的安排和智慧。虽然在我们有限的知识中，我们认为 眼前的机会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要顺服神，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小聪明，在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然会指引我们当走的路。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神，只有神才是神，只要我们顺服他，我们将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和经历。神是美善的，他所行所做的一切都是最美最好的，虽然神所给的跟神所安排的，我们眼看好像对我不是最好，好像不是最合适的，但是让我们满心相信神的智慧，他统管一切，他绝对不会错。圣经从来没有说，当你明白神的旨意之后，你就照着去行吧。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因为我们往往不能够尽知神的旨意，而我们走在神的路上，不一定需要完全明白，或者我们完全能解释清楚神的旨意之后，我才顺服。神所要求的就是我们顺服，而不是单求明白，单单晓得怎么解释。我们只要信靠神，顺服神，那就够了。当然，我们可以寻求一些属神的人的意见，因为神有时候会透过某些人的意见来帮助我们明白他的指示。我们不一定要把具体的问题提出来，然而神却会透过合适的人把我需要明白的告诉我。属灵的建议也是神所使用的方法之一，来向我们显明他在某件事情上向我们所怀的旨意。此外呢，还有一些不寻常的指示，就好像旧约的摩西在旷野看见了焚而不毁的荆棘，神透过这个奇景来吸引摩西的注意，然后指示他该走的道路。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问这么一个问题，那掷骰子丢铜板这么做又如何呢？我可以说，这是一个最不明智的方法去明辨神的旨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真的要做一些事，我大可设计一些情况是必定会产生我所期待的那样的结果的，那这样一来就毫无意义了。有些人用丢铜板的方式，那是最幼稚不过的，是非常粗糙的办法。他对神说了，主啊，你看我手里头有这些铜板，现在我把铜板丢到空中，如果你不要我这么做，你就让铜板停在半空中，如果铜板掉下来了，我就去做了。你看，像这样的设计有什么意思呢？因为你不可能让钱币、让铜板停在半空中。又或者你祷告神，主啊，如果明天天气晴朗，我就这么做；如果多云，我就那么做；如果下雨，我又怎么做？其实你大可事先取得天气预告的资料，来配合你向神所祷告的。那根本就不是诚心的求问神，只是想透过所谓的寻求来支持自己早已经下了的决定，那是错误的。而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根本不想去寻求和知道。不过，我仍然不排除神有时候的确会用一些不寻常的环境来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还有一点我们要留意的，就是神显明他的旨意，往往只是为着前面的一步。很多人都渴望知道自己一生要走的路，知道自己一生的状况，十年以后的、20年以后的，以及这一生的道路。但是神往往不会把我们一生要走的路一次显明给我们，让我们看得清楚。神乃是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所以，我们属神的人，其实跟一般世人那样，也是没有办法知道明天的事。只是我们晓得是谁带领着我们，而这位带领我们的是全知的，是安排我们一生的，所以我们就放心跟上去。神知道，只要我们一生信靠他，每一步跟随他，那已经足够了。神要我们全心全意地依赖他，每一步都求问他，每一个决定都交托在他手里，求他指示。其实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因为神如果早就把我们一生要走的路全然摊开在我们眼前，让我们知道，也许很多人呢就不敢走上去了，因为感到，哎呀，人生的路这么困难，有这么多挑战，是我应付不过来的。但是每一步跟着神前行，每一步求问神， 而神用每一步指引，那样的人生才是美满的，才是充满新鲜跟兴奋的。神在他全能的智慧中早就看见我们这一生，他是那位从起初看明末后的事的，但是他不让我们全部知道，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只是一步一步地跟在神后边，而不能走在神的前面。有时候呢，神会让我们看见整幅的图画，也给我们一个概念，我这一生将会怎么样，但是神绝对不会把细节都告诉我们，像什么时候、什么方法、怎么样达到，这些神都不会马上给我们指示。那就说，神或许给我们晓得那最终的目标，但是我们依然需要每一步去寻求，每一步去等候，每一步顺从他。好，以上所提到的这几点，每一步都很重要。神的话语，圣经，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得智慧的源头。再来是祷告，寻求属灵的意见，也查看神在环境上的安排，怎么样为我们开路等等，这都是我们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所要留意的。来到最后的问题，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确知这就是神的旨意，是正确没有错误的呢？下边几个问题是我们可以问自己的。首先，我所听见的是否跟神的话语相吻合，跟神的原则是否毫无抵触，这是很重要的。第二，这样的决定是否明智，我们的内心深处可以给我们指示，他会告诉我们这是否真的有智慧，这是否是一个智慧的决定。圣经以弗所书说了，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要做有智慧的决定。第三，我们问自己，我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去求神加给我力量，让我这么做？如果那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在祷告中会有所保留，也会有疑问，圣灵会在我们内心指引我们。要是我们内心感到不平安，没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边做主，相信这是出于圣灵的提醒。所以我们要问了，我们是否可以放胆的，有足够的信心和把握，求神成全我这个决定。要是叛逆神的，我们内心就不会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去寻求神，求主加力量，因为我们心里边晓得这不是神的旨意。但如果这是符合圣经原则，是智慧的决定，我们就可以满怀信心的求神帮助，求神为我们成全。第四个要问自己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有圣灵的印证？圣灵是否在我们里边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呢？我所指的并不是纯粹一种感觉，而是出自于圣灵所加给我们的平安，那是很不一样的。圣灵所给我们的平安是从上头来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制造出来的，不是人能给你的，而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心意相吻合，我们心灵深处就可以享受到一种无上的平安，是不能被人夺走的。还有第五，如果我相信这是神的旨意，那么我这么做是否符合我圣徒的身份呢？作为神的儿女，我这么做是否恰当，是否合适呢？这种行为，这种做法，这个决定跟我蒙恩的身份相称吗？还是有违圣经呢？另外一个我们还要问的问题就是第六，我这个决定适合神为我这一生所定的计划吗？有些人可能说了，我根本不知道神向我这一生所定的计划，我又如何得知适合与否呢？然而一些基本的问题，像是否符合我作为基督徒的身份，是否符合圣经，都是一个很具体的指标。如果我这么做是符合作为基督徒的身份的，那么也必然符合神为我这一生而设的计划。还有就是第七，我这么做能荣耀神吗？如果我这么做了，神会因此而得着荣耀吗？能够给人带来造就吗？好，当我们问完以上这些问题以后，我相信我们内心已经会有具体而明确的答案，知道自己是不是该这么做，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寻求跟等候神。当我们这么决定之后，我们走上去之后，可能走的是康庄大道， 可能有时候呢是荆棘满途。然而我们不要用环境和际遇的好坏来断定这是不是神的路。有的时候神的路真的很难走，让我们觉得倍感孤单，并且要付出很重的代价。但是我们如果是走在神的旨意中，我们必然会有神足够的力量，我们感受到神的同在，而且在困苦中我们依然会有满心说不出来的平安和喜乐。所以际遇和道路的顺或逆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重要的是我们在寻求神旨意的过程中，我们的经历以及我们对神旨意的把握和确定。神会一步一步地引领我们，只要我们时刻倚靠他，仰赖他，信靠他，顺服他，我们跟他有亲密的关系，他绝对不会让我们走错。即使我们偶尔做错了决定，神也必定会补救和挽回，因为他爱我们，他希望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能够享受到他的福气以及他的同在，而他又是信实的，他必然会一生引领我们走在他的心意中，让我们能够完成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定的计划和旨意。让我们大步往前走，走在神的旨意中，过着丰盛的人生。弟兄姐妹，要寻求神的旨意，最基本的我说了，还是要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旧约诗篇第119篇第11节到18节，这是诗人他心中对神的祷告。我们来看诗篇第119篇第11节到18节。诗人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诗篇第119篇11节到18节。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神希望指示我们，但是神不会勉强我们，他要我们有一颗自愿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责任去寻找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但愿我们毕生都能够走在神的心意中，获得最美好的人生。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